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7年的10月4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不要害怕，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你这虫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以赛亚书41章14节。你这虫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以赛亚书41章14节。今天我要讲给那些在基督徒生活中淋漓沮丧、压抑和痛苦的人。有些夜晚极其的黑暗，心灵在很多的痛苦和苦难当中摸索，在这样的时刻特别需要安慰的话语。这种时候常常出现在信仰生活的开始。一个年轻人对侍奉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被带领感受到了罪的重量，他也相信自己被引导去寻找福音当中所传讲的基督的救恩。在他年轻的热情中，他完全将自己献给基督，庄严的启示，将身体、灵魂、时间、才干和他拥有的一切都用来做服侍神的大功。他认为履行这个誓言很容易，但他没有计算花费。他认为离开同伴，放弃了旧的习惯，成为一个基督徒是很容易的。但是不用多久，他就发现他自己错了。如果他没有考虑到他的主人，他肯定也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心，因为他不信的恶心欺骗了他自己。他不知道那挣扎是多么的艰难，在他旧的邪恶的性情与他里面新生的恩典的原则之间的较劲是多么的严重。他发现要放弃旧的真实的习惯，就好像要砍掉他的右臂一样。他发现，要放弃从前所追求的是多么的痛苦，和弯掉他的右眼一样痛苦。然后他坐下来说，唉，如果一开始追求信仰就这样的麻烦，那接下来我还期待什么呢？我的心啊，你把自己献给神的速度太快了，你发动了一场自己的能力无法完成的战争，你开始了一场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完成的旅程。我还是重新回到世界吧。如果圣灵说，不，你不能，那么这可怜的人就自己坐在深沉的痛苦中哭喊着说，我不能回头，又不能向前，那我该做什么呢？我因为道路极其沮丧。 同样的感受常常胜过最勇敢的基督徒老兵。他在神圣的生活中已经经历了很多，但有时候也会被黑夜和暴风雨所淹没。夜是那样的黑，让他没有办法分辨左右手。暴风雨是那么的可怕，让他听不见他主的甜蜜的话语。他主说，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周期性的飓风和龙卷风席卷了基督徒，他的心灵所受到的考验和他肉体上的考验一样多。我知道的是，即使你们所有人不是这样，但我却是这样。我今天其实是讲给我自己听的。在我努力鼓励那些沮丧、心里低落的人的同时，我相信我也需要讲给我自己，因为我也需要一些东西来鼓励自己的心。我说不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肉体上有一根刺，那是撒旦的使者来打击我。我的心在我里面非常低落，我觉得我宁愿死也不愿意活着。神为我做的一切似乎都被遗忘了，想到将要发生的事，我的精神旗帜和勇气都消散了。我非常需要你们的祷告，我也非常需要神的圣灵。我感到除非我以祷告和圣灵的能力在主耶稣基督的善功和劳苦当中鼓励你们，也鼓励我自己，否则我今天实在讲不了道。这对于年轻的基督徒，甚至对于精神低落、心里困苦的老基督徒，都是宝贵的应许。经文说，你这虫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们，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基督徒弟兄们啊，在会众中有些人，我希望是有很多人严肃地将自己献给主耶稣基督，也服侍主耶稣基督。那么请你们听一听，在我们的经文当中为这样的服侍所需要的预备。首先，在我们能够为基督做大事之前，必须要有软弱的感觉，虫雅各。第二，我们必须要相信应许的力量。第三，我们的惧怕必须被应许除去，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首先，要成功的服侍神，为神做善功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要感受到我们自己的软弱。当神的战士戴着羽毛头盔，腰间束着盔甲，以自己的威严刚强的出征，他说，我知道我要得胜，我自己的右手和强大的刀剑会给我带来胜利。当他这样想，那失败就不远了，因为神不会和那以自己的力量出战的人同行。那认为得胜首先是计算自己的能力的人想错了，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那出去打仗吹嘘自己可以做到的人，却带着布满尘土的旗帜和沾满失败的盔甲回来，因为神不会和那凭自己的力量出战的人同在。神已经说了，人一定要服侍神， 人一定要以神的方式服侍神，人也一定要以神的力量服侍神，否则神不会接受他们的服侍。没有神的力量的帮助，人所做的一切神都不接受。神丢弃大地所结的果子，神只接受那从天上播种的种子，撒在人的心里，在恩典的太阳下收获。在有任何胜利之前，我们必须要有软弱的意识。我想我听到了今天有很多人说，好吧，先生，如果这是做大事的资格，那我有很大程度拥有这一点。好吧，不要惊讶，不要好奇，你要相信这一点，在神将自己充满你之前，神一定会先清空你的一切。神要先清空你的粮仓，然后他才会用最好的麦子来填满粮仓。神的河满了水，但是没有一滴是从地上的泉源里涌出来的。神在战斗中没有使用力量，他只是亲自的把力量给出去。我不希望你们现在困苦的人因此而感到沮丧，因为你现在的空无正是为了要被充满做预备，你现在的沮丧正是为了要被鼓舞而做好了准备。你们有人愿意被打倒好能够做好预备来服侍神吗？我告诉你们，你该如何在自己的身上增进自己一无是处的感觉。经文把我们看作虫。现在纯粹的理性主义者，还有那吹嘘人性尊贵的人，他们不会把自己的名归到这样的名头上。他说，虫？我不是虫，我是个人，是神所造的最荣耀的人，我不会被称为虫的。我是个人，我可以做任何事，所以我不需要这样的启示。这样的想法可能适合孩子，仿佛思想幼稚的人只有通过相信才能学习。但是我是个人啊，我能够想出真理，我可以制作出我自己的圣经，制作我自己的梯子登上天堂，如果有天堂的话，或者是造一个天堂，如果天堂就是一切，并且我自己独自住在那里的话。然而，那真正有智慧并且明白的人不是这样想的，他知道自己是虫，并且他是以下面这样的方式来知道的。首先，他是通过深思知道的。有思想的人总是认为自己是渺小的，没有头脑的人才总是认为自己是伟大的人。但是那思考过的人，如果神在他们的思想当中与他们同在，他们一定会放下自己的骄傲。现在举目望天，看看神手所造的，看看太阳每天被引导着前进。你们午夜出去仰望天空，思想星星和月亮，你们看看神手的作为。如果你们是有感知的人，你们的灵魂与宇宙中的高昂音乐能够相互协调，你们就会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的神啊，当我审视无边无际的宇宙，看到那些笨重的球体在宇宙中运转，当我想到你的版图是多么的浩瀚，天使的翅膀是那么的宽阔，能够拍打到永恒， 却到不了宇宙的边际时，我惊叹你竟然看人如同虫子一样模糊。我拿着显微镜看树叶上的浮游生物，我称之为渺小的，但我不会再这样称呼它了，因为如果我拿自己与神相比较，与我相比，神是如此的伟大，而我是如此的微小。当我看到耶和华的全能时，我退缩到了无有当中。我是如此的微小，与神和人之间的无限鸿沟相比，人与微生物之间的差异真是缩小到零啊。思想有关神性的伟大教义，想想神在世界建立之前就存在了，看看他现在、过去和将来都是全能的，让你的灵魂尽可能的理解无限，尽可能的去抓住永恒者。我肯定如果有思想，我们就会带着敬畏而退缩。高大的天使长在他主的宝座前俯伏，与我们全然可爱的创造主相比，当我们感到自己的无有、微不足道，就会将自己放在那最低的尘埃中。灵魂啊，努力去认识自己的无有，通过思想神的伟大来明白这一点。还有，如果你想要知道自己的无有，就思想你在患难中的情形吧。有一天晚上，我在思想让人陷入最难以言说的痛苦当中，对神来说却是件多么渺小的事啊。我们身体健康，心灵美好，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看起来好像神的手指碰触到了一根神经，只是一根神经，我们就如此的痛苦，只能够坐下来哭泣，我们不知道如何忍受。但是半个小时前，我们竟然还可以笑对撒旦的愤怒，面对令人皱眉的世界。但是神只是把他的手放在我们的心上而已，让一根绳子松开，我们的心灵就出现了多大的不和谐啊。我们对一点小事就很恼火，希望一直能够独处。给我们的应许并没有为我们带来任何的安慰，我们的白天是夜晚，夜晚又如同地狱一样黑，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忍受自己。神把我们扔在苦难之中是多么的容易啊。人啊，如果一件如此微小的事情就能够打倒你，那你是多么的微小啊。你们听见人在兴旺的时候说大话，但你们可曾听到他们在深深的苦难中、极度痛苦和悲伤的时候说大话呢？没有。那时他们说，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呢？我是谁，你竟每早检查我，时刻试验我？你何时才转眼不看我，任凭我咽下唾沫？我为何受痛苦的折磨？为何把我当你的箭靶子，以我为你怒气的目标呢？我的神啊，求你饶了我，因为我比什么都小，我如日影偏斜。看在你怜悯的份上，不要严厉地对待你的仆人。如果神保守一个人的话，巨大的悲伤总是让人小看自己。还有，如果你知道自己的软弱，就会为基督做一些大功。我可以理解一个牧师在周日的时候向150个人讲道，认为 自己有这么一大群会众，他应该要对自己领结的颜色非常的精确，以及在他的小教会，他的尊贵必须要得到尊重。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会像大主教一样大，因为他什么也不做，也没有什么事是让他努力的。但是我不能够想象，马丁·路德站在沃姆斯的会议上，因为自己的行为而骄傲。我更不能想象，约翰·加尔文在为基督不断劳苦的过程中，带领着宗教改革，用能力教导神的真理，然后对自己说：瞧，我所建造的大巴比伦啊。我可以想象，一个什么都不做的人，他无所事事地坐着，然后对可爱的自己自鸣得意。但是我无法想象，如果你鼓起了勇气做艰巨的工作，但是你却说：主啊，我是虫，你竟然呼召我做这样的工作。如果你愿意，请打开为神做过大事的人，他们的历史，你会发现，他们都说：我很惊叹，神竟然这样使用我。其中一个人说：今天我的心极其的低落，因为神呼召我做一件大事。我从未像今天一样感受到自己的不足。另外又有一个人说：明天我要为我的主做一件杰出的事。我可以说，在我处在低谷的时候，我常常被高举到无可估量的地步。但今天，回忆起神让我所做的，我的神将我带到低谷的最深处。你们有些人啊，去做点什么吧。我一定要说，这是刺破你们骄傲的泡沫，让泡沫吹走的方法。如果你明白什么是虫子，就去做第十五节中虫子应该做的事，把山岭打得粉碎，使冈铃如同糠秕被风吹散，然后以神为乐。你如果能够做到，那么你的眼睛越看到神的荣耀，你就越谦卑。全神贯注的思想，剧烈的痛苦和辛苦的努力，这一切都在教导我们，我们是多么渺小的受造物啊。哦，愿神用各种方式来保护我们，使我们明白并且晓得，我们不过是虫子，我们并不比虫更好。弟兄们，你我飘起来是多么的容易，而保持低调是多么的难啊。骄傲的魔鬼与我们一同出生，他不会比我们早死一刻，他与我们的本性是交织在一起的，一直等到我们被裹在裹尸布里，他最后的声音才会消失。如果有人告诉我他是谦卑的，那我就知道他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如果有人不承认这个事实，那他极度倾向于自我高举。因为要知道，否认这个事实就是骄傲的最好证据。你们知道全世界最悦耳的奉承是什么吗？凯撒的朝臣给凯撒的奉承是最高的奉承，因为他们说凯撒厌恶奉承。我们任何人都不厌恶奉承的，我们都喜欢。我们不喜欢奉承的标签，但是我们很喜欢暗中所给出的奉承。我们都喜欢赞美， 为获得骄傲而忍受辛勤的劳苦，谦卑的人虽回避，却定有骄傲。我们每个人都喜欢被奉承，被赞美。我们都应该在神的面前屈身，承认我们本性当中交织的骄傲。求神教导我们，我们是多么的微小，让我们能够说出这个应许：你这虫雅各，不要害怕。下一点，我们来看，在我们将自己献给基督，或是为救主做任何大事之前，我们有必要相信应许的力量。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有一个确定的事实是，虽然人和虫子一般，但是人却能做虫子做不到的事。尽管人什么也不是，但是人所成就的行为需要无限者的能力来复兴他们。我们如何解释这一点呢？当然，人不是虫，一定有某些秘密的能量给人能力。这节经文揭开了这个奥秘。这个奥秘就是，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在古代的历史上，有一个故事讲述了一位英勇的上尉，他的旗帜在战斗当中总是在最前面，他的剑让敌人胆寒，因为他的剑是屠杀和胜利的使者。他的君主要求他把这把有能力的剑送给他接受检查。当君主拿过剑，静静评估之后，他把剑送了回去，并且给了这样的信息：我看不出这把剑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人都害怕他。上尉以最恭敬的态度回了君主一条信息：陛下，你检查了这把剑，但我没有把握剑的手臂送过去。如果你检查了这一点，还有引导手臂的心，你就会明白这个奥秘了。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